前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几乎每一个教堂每一次的聚会前面都是空空的。如果看球赛的话或者是别的，都是前面的票最贵的，你要买的时候还买不到。我巴不得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坐在最前面的两排，耶稣再来先被提。可惜没有，所以给我们很多借口。坐后面呢，有的年纪大还有情可言啊，像我这样有常要走洗手间嘛。不过另外有一些人喜欢坐后面呢，就是他打瞌睡的时候讲言看不到，可是我讲到是到处张望的哦。有一个姐妹听我讲到说她在打盹的时候，我很不客气，因为我认得她，把她名字给叫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看马可第五章。马可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七节，马可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这一段的经文念完。新约的圣经和合版是53页，52、53页。起因念，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总没有人，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只做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耶稣准了他们，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一起念，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警戒。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和感恩的独一神。我们这一群蒙你用重价所买书的儿女，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主的跟前，我们敬拜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段里边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困扰，让我们的心向着你，渴慕你，让我们的心爱你，让我们的心敬畏你，以这样的态度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不但明白，让我们也受你自己的话语的感动，不但有感动，我们更有行动，把你的心意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使我们能够一生荣耀主的名，保守你仆人的心思意念，用宝血遮盖接近他，用圣灵引导他传出你的信息，使我们一同在神面前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假如有机会，我不是在这里跟你们讨讲道哈，假如有机会，我会跟你们讲祷告的信息。刚才你们唱的那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主跟前，我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发现你们改了两个字，你们经过作者的同意，你们改了两个字。每一次我祷告就拉紧你的手的原文，原作者的意思不是哦，每一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唐崇荣是反对这个字的，不过现在他也没有了，现在也改了。那是信心呢，每一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我用信心的祷告，神要做事，神的手就伸出来，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怕了？每一次我祷告就拉紧你的手，拉紧跟摇动是不一样的。你拉他，你软弱的时候，你的手也会松掉的。好，有机会再讲这篇信息。我们不好意思嘛，不敢嘛。每一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神对我们利用吗？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信心祷告能够摇动神的手。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安全一点，不敢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为着那个宣教士第三期的癌症，我们的姊妹八月要动癌症的做化疗，你是不是很有信心为他得医治祷告，就摇动神的手，让神行事，神做医治，复活的手，奇妙的手，慈爱的手医治他，你敢不敢这样祷告？哦，你祷告完了以后安全一点嘛，免得我祷告了以后不久他死掉了，我祷告他得医治反而死掉，不祷告还好，一祷告过两天就死掉了啊！这个真理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解清楚明白，免得我们祷告中常常带着不信的心或者不足够的信心来祷告啊。我们今天回来思想神的心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44-45节里边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使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死而从死里复活的主活。保罗在罗马书44:7-8里面也很慎重的对罗马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活，每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是为主活，死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今天每一位刚刚李牧师祷告中提到圣灵重生的蒙恩得救的，是主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这一群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为自己活，很清楚的说了，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从死里复活的主活，为我们的神而活，为我们主而活。那么为主而活，靠主而活，为主而做，靠主而做，是怎么活的？我怎么才有可能为主而活，活得好？为主而活就是要按主的心意来生活，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可能为主而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为自己而活，自己的打算，自己的计划，要这样要那样，不是为神而活，按照神的心意，圣经的真理来活着。那么神的心意我怎么能明白呢？神的心意贯穿在全本的圣经里面，所以你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全本的圣经里面几乎每一卷每一章都可以看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来看，开始创世纪第一章 神在三百亿兆的星球里边拣选的这个环绕地球环绕恒星来运转的这个行星地球来创造宇宙的万有，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地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星球。神安排好了一切生物生存的条件，然后他就开始做创造的工作。每一次神创造好了，都是说有晚上有白天，这神看作是好的，是第几天神看作是好的。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说神看作是好的，第二天在第一章第十八节里面说神看作他所造的是好的，然后在他二十一节又说神看作他所造的是好的，第二十五节里面神看作他一切所造的是好的，都是美好的。到了第一章三十一节神才这样说，把一切都造好了，把人也摆进去了，神说神看着他一切所造的都什么都甚好。这是中文翻译的，如果翻译的强更强一点更好一点，就是非常好，不是甚好，这是甚好不够力啊，对不对？非常好 is very good。 神看着他一切所造的都非常好，不同在哪里？为什么前面都说看着好，看着是好的，看着是好的，到了最后才说非常好？因为加了人进去了，把人摆进去了，所以没有把人摆进去是好，不过不是非常好。所以人是神创造的中心。如果神创造宇宙万有，在地球上造万有，包括宇宙的这个星宿等等，没有把人摆在他的创造计划里边，神不会造。神造来干什么？你说神造来干啥？神造很多的花，我们这个花是真花还是假花？我是在考验你们嘛。现在假花跟真花搞得很混乱，你就做得很真，就以假乱真，一目混珠。漂亮的很真的花，这个花开始有一点垂头了，天气太热。你光是兰花就是千百万种，你走到全世界哪里都会看到有很多特别的品种。我到巴西去的时候，有一次到植物园里面去走，看到从来没看过的兰花，漂亮的不得了。是不是神造千百万种的兰花，让他有空的时候自己来观赏？神自己要观赏吗？神造了那么多的鱼，热带的鱼，海水咸水的鱼，很多漂亮的不得了，是不是为自己观赏而造的？神造了那么多的鸟类，我很喜欢听鸟唱歌，我也很喜欢养鸟，那神是不是为了休闲的时候自己可以听听这个鸟唱歌，那个鸟唱歌好听的不得了？都不是。所以神创造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不是为自己而造的，也不是为天使而造的，那为谁造啊？为人造的。所以你想看神是多么的爱人，人在神的眼光中是多么的宝贝，多么的重要，人为人预备的，这一切都给我们吃喝，给我们观赏，可以享受。神是非常爱我们人，可是人不是为这些而被造，是不是为这些被造？人是不是为这一些日光之下所有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用现在的话说，为日光之下所有的荣华富贵而活？人是不是为这些而活？不是。神创造一切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在肉身上是需要，可是人被造不是为这些而活。为什么而活？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说，就是按我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也是为我的荣耀所造的。是为神的荣耀，为荣耀神，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饭是为我预备的，对不对？说的白一点，饭是为我预备的，我是不是为饭预备的？是不是？假如我是饭是为我预备的，我需要吃饭，那我也是为饭而活着的，那我是什么？我是饭桶。那你的人生就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了。不是，神造我们人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人是神创造的中心，人也是神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对象。神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说，神没有救拔天使，就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说，即使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他们，把他们丢在地狱等候审判。犹大书第六节里面也有说，那些背叛神堕落的天使，神把他扔在黑暗里面，把他捆锁等候末日的大审判。假如你今天问小朋友说，假如有机会给你选择人跟做人跟做天使，你要做人还是做天使？我看100个小朋友都100个都要说要做天使，对不对？所以虽然他没看过天使，不过从画里面看过天使，人画出来的哇，有翅膀啊，很慈祥啊，很漂亮啊，还会飞哦，很好啊。假如你选择天使的话，你就会后悔了。因为一旦你犯错的时候，就没有救恩的，天使没有救恩的。可是人犯罪，人类的始祖错用了自由意志的选择，违背了神的旨意，犯罪了，神就即刻宣告，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就宣告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三章十五节，我要叫你跟你跟你比你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你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是宣告了这个救世主，这个救主要从你人的后裔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预备救恩。难怪大卫很惊叹，诗篇第八篇第三到第五节里面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小字里面，中文圣经小字里面说，你叫他比自己小一点，比神自己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大卫很惊叹，人算什么？你这么伟大，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太伟大了。就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创造他比你自己微小一点。所以神为什么要救人不救天使？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说得很白很清楚，所以人的身份和地位是比天使还要高，是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有神道德属灵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只有人才是神所要的，只有人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为神所爱，为神所要，所救赎的对象，这是神的心意。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和第10节两节的经文重复说一件事，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众使者都要欢喜高兴。一个罪人悔改，多宝贝啊，在神的眼光中看，宝贝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我们是为神而活的。神的心意就是要人认识他，要人在他的面前蒙恩得救，做他的儿女。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可能你们听过这个信息，很熟的一段经文。有一个男人被群鬼所附捉，很多鬼，因为他的名叫群，一大群， 一个人被鬼附着变成什么？人被鬼附着变成什么？变成鬼人啊，变成鬼人，鬼就整操纵他，整个的人控制他，所以就他就失去人性，失去理性，用石头砍自己，铁链脚镣都不能够捆锁他，被他挣断，被他弄碎了。他会伤害别人，别的福音书里面提到没有人敢从哪里经过，他住在坟茔里，或别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说住在旷野，离开人群，被人藐视，被人轻看，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一个人。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你要吗？像神经病一样哦，比神经病更可怕哦。你要不要？没有人要，家里的人也不要他，留不住他，他会破坏，会伤害人。结果就住在坟茔里面，坟墓很多的地方就住在那里。下面经文告诉我们他过怎么样的生活，喊叫的生活，很可怜哦。我们说话是有意义的，表达意见，可是喊叫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呢，痛苦无奈，这是喊叫的人生。好可怜这样的一个人。主耶稣不是顺道到哥拉森那里去，不是顺便，不是，耶稣是专程。难怪他从那边要过到加利利海的这一边的时候，魔鬼就兴风作浪，要把耶稣给弄死在加利利湖里面，让他不可以来救，不能来救这个人。魔鬼知道，所以耶稣基督是专程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人被群鬼所附的。好了，耶稣一到那里，这个被鬼附着人就跑到耶稣跟前，大声喊叫，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不要向我们受苦，我们的时候还没到。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我名叫群，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讲条件呢，出来是可以的，鬼要有附身的，鬼没有附身他不要出来。所以这一群猪呢，就这个鬼呢，就央求耶稣附在猪群的身上，因为那个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在那里吃食。耶稣说，好，出来吧。噗，一大群鬼就出去了，跑到猪的身上。猪被鬼附着变成什么？你们懂了，现在懂了，鬼猪。所以那个猪被鬼附着变成鬼猪就不正常吗？哪有猪会跳湖自杀的？没有的，对不对？这不正常的举动。所以两千只猪啪啦啪啦啪啦一起跳，集体自杀。两千只猪集体自杀，放猪的人吓得半死，哇，吓坏了，赶紧的逃逃，逃到底加波利哥拉森，一再告诉众人，来不及跟他们讲，你们要了解，请你跟我出来看吧。哇，一大群人就跟着出来了，跑到耶稣跟前，看见那从前被鬼附着的穿上衣服坐在哪里，心里明白过来，就恢复正常了，成为一个正常人了。放猪的人就把前因后果全部讲给众人听，十七节就是他们的结论。十七节很重要，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警戒。我不知道，假如你读圣经读到这一节的经文，读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你有什么感受？这些群众很奇怪哦，你说耶稣好不好？耶稣好，对不对？耶稣解决了人不能解决的问题，赶出了这个人的鬼，使他恢复正常，是你用千百万的钱也买不到的，多少的猪也换不回的。可是耶稣基督就解决了这个人的问题，他们却要把耶稣请走嘞。奇怪的，很奇怪，很奇怪。因为正常的举动应该怎么样的？如果耶稣来到我们 present 这里做了这样的事，我们 present 的群众包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来对待耶稣？光是欢迎啊，请他留下来做什么？我们要开大餐嘛，庆祝一番啊！哎呀，这个耶稣太伟大了，做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人所做的事情，大事耶，我们欢庆一番，然后把耶稣留下来，留最少一个礼拜， 没有两个礼拜，一个礼拜，疑难杂症全部带到耶稣面前来，叫耶稣来给他医治，对不对？感谢耶稣，留住耶稣，给他欢庆，请耶稣吃大餐，这才是我不跟不是跟你们讨餐吃哦。然后这样对待耶稣才是合理的。可是他们，圣经说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央求就是恳切的求，迫切的求，离开他们的境界，快快的离开，不要再多留，你留下来我们恐怕不但是猪死掉，可能别的动物都死光了，你留久一点我们损失更大了。这巴一离话说，这巴快快，不要再等待，赶快跟我走，把耶稣请走了。这是这些群众是这些是世人的写照。今天世界上的人要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不要耶稣？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猪，对不对？要猪。耶稣，你来了2000条猪死光光了，我们损失太大。一条猪，一只猪$200，2000条猪多少钱？40万。头脑快一点，你才会管钱嘛，头脑要转得快一点。$40万，你一来2000条猪，$40万不见，死掉了，没了，损失太大，请走，请你走，我们不要。这不是世人的写照吗？今天多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喂猪，喂钱，都是喂猪喂钱，抓猪赚钱，抓不到的做梦也要做，抓不到呢就去买 lottery， 去拨一拨，碰一碰，去买彩券。今天中国大陆开放，经济开放以后，有一句话我们都听过很多了，对不对？向什么看？向钱看哦，向钱看，向钱看就是没有前途。求神怜悯。早期的时候，我来美国29年了，当我第一次来美国，刚刚那一年82年来美国的时候，中国大陆所出来的都是50几、50来岁的那些学者教授到这里来做研究工作，不敢吭声的，不敢问一句才答一句，没有问不讲，所以有的问他也不讲。那后来慢慢比较开放一点的啊，就有公除了公费的也有自费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来到了美国，还有台湾来的、东南亚来的、各地的都华侨子弟都到美国来，因为第一，美国的绿卡很好，大家都向往美国，做美国公民啊，美国绿卡，美国遍地都是美金耶，遍地都是美金哦，一小时的工资现在是旧金山多少钱一小时？啊，8块还是9块？不管怎么讲都好，你讲9块你就给他9块，如果你做老板，你讲8块你就给他8块。弟兄姊妹，在缅甸有的在餐馆里面、在旅馆里面当员工、当服务员的，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块美金耶。他听到了美国一个小时6块，就等于说一个小时就等于他一个月了，所以他不会拼命要想办法来美国吗？啊，在世界各地都向往来美国，从做很多跳板，从各地都专来，直接飞不来就从墨西哥来嘛，从南美洲跳跳跳跳到3级跳4级跳，跳到美国来，目的是为了什么？赚钱。对，美国遍地都是美金嘛，就是随便到处捡都有了，所以有的打一份工两份工，很多留学生自己带了一点钱还不舍得用，天天吃生利面，然后呢下班以后去打工，打到3更半夜，有的打还没打完就死掉了，过劳嘛，肺结核就死掉了，太过劳。那有的呢就把钱存起来，存起来，毕业以后呢自己带来钱都没用到，哎，好厉害哦。然后就买房子了，买汽车了，就留下来了，就是为钱。这是世人的写照，他们没有一个超越突破的看见，看见什么？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所看到的是地上的近视眼，都是钱，都是绿卡，猪都是钱。但是更可怜的一件事，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跟这些群众没有两样。你抓猪赚钱， 他们抓猪赚钱，你也抓猪赚钱，是不是？有什么两样？赚钱吃饭睡觉，赚钱吃饭睡觉，赚钱吃饭睡觉，三个饱一个倒。今天太多人的人生是三饱一倒的人生，早餐一个饱，中餐一个饱，晚餐一个饱，晚上一个倒。一个月三十天三饱一倒，一年365天三饱一倒，人生70-80年三饱一倒，最后倒下去不会起来了，就完蛋了。这个叫做三饱一倒的人生很可怜。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三饱一倒，我们需要学问，我们需要钱，我们需要事物，但是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终极追求的目标，不是。我们有更高尚的神要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神的旨意而活，看到神的心，满足神的心意。我们将来要见神呢，你怎么交代啊？除非你不相信，不相信有将来，不相信圣经里面讲耶稣要再来，有死人复活，将来我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交账的。除非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耶稣基督，我们要有耶稣基督所看见的。耶稣所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个人，被人藐视，被人轻看，没有用，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被鬼附的人，在耶稣的眼光中看，超过2000条猪的价值，超过2000条猪的生命，超过40万块钱。我们看见没有？耶稣看见的，所以耶稣牺牲这一切来解决他的问题，来救他。如果这帮人要求耶稣赔偿，我相信我们的耶稣不会占人便宜的，他一定会赔偿。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所看到，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4章31节到34节里边这么说。那个时候耶稣到了雅各井那个地方，打发门徒去乡村里面买食物，就等候撒玛利亚妇人出来。耶稣跟他谈完道，带他认识弥赛亚之后，门徒买东西回来了，夫子请吃，耶稣说我有事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东西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事物就是遵行差我来子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的旨意就是，我的事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就是 refer 到刚才带领撒玛利亚妇人归认识神的这一件事。我的事物就是领人归主，抢救灵魂。耶稣把事物和身体的关系来说明他救人灵魂的那个重要性。身体没有事物不能生存，耶稣没有救人的灵魂，他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路加19章第10节里面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最后耶稣基督也是甘心乐意的，完全顺服神，走向十字架，被钉死，被挂，来完成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我们要看见，在神的眼光中，人最重要最宝贵，在耶稣的眼光中，人是超过一切的价值。所以马太16章26节里面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或者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他的生命呢？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超过全世界。你要赚全世界吗？这是夸张的形容词，夸张词。什么人有本事赚了全世界？六个赚了多少？李嘉诚赚了多少啊？啊，陈光标赚了多少？对不对？你去首全世界的首富来说，也不过是1-2百亿或者更多一点，那是沧海一粟，怎么能够跟我们的神比较？所以耶稣说，人如果全世界都跟你赚到，赔上你的生命，赔上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意思就是人的生命比全世界更重要。所以你救了一个人的灵魂，等于你赚到全世界的价值。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看见。好了，我们现在看彼得看见了，所以他在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里面说，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他，不愿你有一个人沉沦， 乃要人人都悔改。彼得看到神的心意，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是要人人都悔改，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彼得就顺服主的呼召，把自己完全摆上。神也给他有布道的恩赐，所以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次布道多少人信主？3000人。第四章一次布道多少人信主？5000人。第四章里面像哥尼流以及他亲属家人布道传福音，多少人归主？不知道，很多人归主，全部都归主。还有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是有两个人的记载，第一个就是彼得，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除了第九章除了第七章斯提凡为主寻道，第九章扫罗悔改归主，其他的章节都是以彼得为中心传福音建立教会领人归主的记载。彼得一生带了很多人归主，满足神的心意，最后在罗马尼罗王迫害教会的时候被人倒钉，他自己要求被倒钉十字架，为主寻道。那保罗也看见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他就是神，就是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是一万人，是万民万族的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保罗也顺服神的呼召，被光照俯伏归主，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到28章都是以保罗为中心传福音领人归主建立教会的记载。保罗在罗马在这哥林多前书第9章16到23节特别讲明传福音的事情，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了我，我若甘心去做就有赏赐，我是自由身的，但是却是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夺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没有律法，像律法以下的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以下的我就做没有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以下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23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使人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用他用一生用尽各种的方法，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很大的牺牲把自己摆上，千方百计来领各种不一样不同样的人，犹太人外邦人，保罗都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归主。他一生带领很多人归主，感谢主，最后在尼罗王迫害之下被斩首，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不能钉十字架，把他斩首。这两个大使都为主牺牲了。有一些的经文假如你不懂的话，洗礼证书要拿回来。那是哪一节？那是哪一节？你猜也应该猜中吧。有一节的经文如果你不懂的话，洗礼证书都要收回来的。那一节经文是哪一节啊？讲大声一点嘛，不要怕。约翰福音3章16节嘛，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全本圣经的约节，很宝贵。但是你知道这一节的圣经是谁说的吗？谁说的？不敢讲。有的英文的圣经或者中文圣经近代的也把它把凡是耶稣讲的四福音的话全部用红色的字印出来，包括约翰福音3章这一小段。所以说是耶稣说的，是耶稣说的吗？很多人都这么相信，我以前也这么相信，后来我进一步的思想默想思考了解，我发现这一节的经文不是耶稣说的。耶稣只有向尼哥底母传福音到了4节-5节，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信的人得永生。没了，句点了。那么这一节经文是谁说的？ 约翰说的，哪个约翰哦？施洗约翰吗？很多约翰呢，使徒约翰，使徒约翰说的。好了，你说是约翰说的，我要问你，怎么知道是约翰说的？是使徒约翰啊？约翰福音里面很多耶稣所说所做的事，所行的事，你怎么能够说这一节经文就是使徒约翰说的？你要有证有据，不能乱说的。 OK， 很简单，我告诉你们三个字，独生子。独生子这三个字是使徒约翰对耶稣基督一个很独特的看见，或者是领受，或者得到的启示。你在福音书其他三卷找不到一个独生子，找不到这个字，没有。你也没有办法从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包括希伯来书的话是三卷没有独生子，你也不能从彼得、从雅各、从犹大所写的书里面找到独生子这三个字，没有。只有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书信里面有，一共有五次。第一次是约翰一书四章第九节，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第三次是第一章第十八节，第四次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还有十六节，一共五次。所以这是约翰对主有一个独特的看见，很了不起。那什么叫独生子？神有儿子，神有儿子就有老婆了。老婆是谁？神的老婆是谁？玛利亚。这天主教说的，这是形容词。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是约翰从心灵的深处对耶稣基督、对神的心意有一个独特的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以后做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这样的一个看见所做出来的一个宣告。神爱世人，这是广的一面。世人无论红黄黑白中，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健康或者是不健康，有钱或者没钱，只要你是人，都是神所爱的对象，所要救赎的对象。这是广面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深的，是程度方面。爱到什么程度？爱到把他独生子都给过我们，都给了我们。那独生子这什么意思呢？在这里这是形容词哦，要注意，这是形容词。独生子，我有一次问人家，问听会众里面，不是讲这个题目，讲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一个独生子的举手？独生子没有，就没有别的女儿啊，只有一个儿子的叫独生子，有女儿不算，只有一个子，一粒仔，广东话话一粒仔。结果呢，会中有两个人，两个姐妹举手，很快就举起来。我再问他，你们肯不肯将你的独生子送给我？我有四个女儿，我没有儿子，我很需要。其中一个呢头搭搭，另外一个呢眼睛睁大大，又再举一次。我就回答他，一定是你的儿子不好你才会给我，对不对？如果你独生子，你应该是你的心肝宝贝嘛，就是陈牧师是谁我都不会给，对不对？一定你的儿子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谁肯把自己的独生子给人呢？我们这里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独生子举手我看看，有没有？有没有独生子啊？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还有吧，别人不好意思举手吧。我不要问你肯不肯给我，我也知道一定是不好你才会给我。感谢主。独生子什么意思？是最爱的。所以神用人所能理解的方法来表达他对人的爱。如果你在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里面，耶稣对门徒说，神爱我，神爱你们像他爱我一样，那就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神爱门徒，爱每一个人，好像爱他自己的独生子的独生子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中就是好像他的独生子这么宝贝，所以他才肯牺牲他的独生子才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神是多么爱我们，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爱我们。约翰看见了，所以约翰就一个宣告，假如今天你我也像约翰这样，从心灵的深处对神的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看见和感动，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还会开车开得那么鲁莽吗？啊，把人的生命置之度外了，开车怪来怪来怪来怪去哦，飙车又什么？要等会发生车祸把人撞死那怎么办？救命没有，把人命死，灭掉人的命倒是有的。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神爱世人，爱到把他独生子都赐给世人，来救世界上的人。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有神的心来关心世上许多世上的灵魂。好，那你说前面我讲过的都是大使徒嘛，彼得、保罗、约翰都是大使徒，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牧师。那我们是谁呢？普通人吗？平信徒？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执事而已啊，这教会办点事而已啊，执事执行事务的，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去做。那我们请了牧师传道来，三个是中文部英文部请了两三个三四五个来，就是替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传福音，他们是专家，他们受过训练的，我们没有，所以他们来做我们不必做，我们就按时候奉献，奉献就支持他们的生活费就行了。圣经没有这么说。好了，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最清楚的初期教会的建立，就留下一个模式，让我们今天建立教会就照着这个模式来做。大使徒传福音了，救人灵魂，把生命都摆上去了。那些知识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有。第七章四提反嘛，第六章他被召嘛，被选作知识七个知识里面一个，后来讲了一天信息，很勇敢的讲，用生命来讲，讲完就我跟你们讲过了，一千块石头就往他身上扔过去了，就把他打死了，为主殉道了。然后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一个人是谁？腓力。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章里面提到腓力，腓力保罗也曾经到他的家里面去，他还有四个女儿，跟我们一样有四个女儿，不过他们的很棒，他的能够讲预言，能够讲道的，能够传道的很了不起。所以腓力是一个 evangelist， 是一个布道家，是传福音的人。还有巴拿巴，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等等，都是当时的同工，不是使徒级的，他们都传福音。再看初期教会的门徒，司提反遭遇逼迫以后，第八章第一节开始，教会遭遇大逼迫，除了使徒留在耶路撒冷，门徒都分散在各地，所有的信徒分散在各地逃难躲起来，是不是啊？找防空洞，因为太危险了。犹太宗教的领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党，还有叙利党，还有罗马的帝国的政府，还有外邦的这些偶拜外邦神的那些人，都会给所有的基督徒传福音的给迫害。你看使徒行传就了解了，可是他们不以性命为念，像保罗一样，每一个都是勇敢的传道，走到哪里把福音传到哪里，很勇敢。他们随时会生命被丢了，被人抓，被人打，被人处死的。他们看见了神的心意，看见了主的生命心意，把整个生命摆上去。我还有多少时间讲到啊？时间到了，讲不完哦。你们要吃午餐还是要听我讲完？要走的人可以先走，后面还有很重要的话。这些人都看见了，今天我们怎么可以不看不见？弟兄姊妹，要求神特别怜悯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为世界，不是为日光之下，不是为名义荣华富贵，不是三宝一倒，我们有更高尚的目标，神要我们去完成的。我们全教会弟兄姊妹要同心合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领人归主，讲究灵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后来耶稣跟着说， 你们岂不是说稻田里面的庄稼还有四个月才成熟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熟了这个原文下面有发白了，熟透了。庄稼，耶稣讲的庄稼是指的周遭的人群，像撒玛利亚妇人这些的人群，到处都是。庄稼已经熟了，人心在饥渴，在等候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庄稼如果熟透发白了，如果不赶紧收割的话，就是要快快收割了。如果不赶紧收割，会面对两个危机。第一个危机，雨淋风吹会把它打落了，把熟透的庄稼给打落了，就损失掉了。一切的灾难，天灾人祸，你看着这个世界末世的时代，很多的灾难把人的生命给毁掉了，吞噬掉了。第二个危机呢，就是飞鸟来会把熟透的庄稼给毁坏了，给吃掉了。这是耶稣在马太十三章里面讲的撒种的比喻，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那个飞鸟来，耶稣讲那个飞鸟就是魔鬼。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里面，彼得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撒旦魔鬼千方百计，用尽各种的假宗教、邪教、极端邪说、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共产主义、唯物论各方面的东西，还有法轮功，还有其他等等，末世的时代兴起了，还有很多宗教、回教这些，统一教、一贯道、慈济功德会等等，这些迷惑人，要把人的灵魂给吞噬掉。我们都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这些都是假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我们都明白，我们也相信，可是我们的行动好像不是告诉世人说信耶稣是唯一得救的方法，还有别的宗教都可以救你到天堂，所以你才不讲，不告诉他们，你怕，你不会，你要学祷告，主给你力量，主给你胆量。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假宗教、邪教，用尽各种的方法要把人类给吞噬掉，他们是被撒旦魔鬼所利用的。在印度好多年前，有5000个共产主义的年轻人，他们在个城市里面游行示威，阵容很大，那个是几十年前的事。他们游行的时候，一边举起他们一个旗帜，拿起旗帜，同时喊一个口号，我们要征服全世界，我们愿意付上代价。 We want to conquer the world, we are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哇，很了不起，很雄壮。弟兄姊妹，什么是共产主义、唯物论这些东西？统治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弄到心也空，外面也空，对不对？心灵空空，外面也吃不暖，穿不饱，吃不饱穿不暖，这样的一个地步，空的。唯物论是物质的东西，什么都死，人死了什么都完了，但不能解决人心理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这5000个青年共产主义者，他们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野心，要借着共产主义去征服全世界。 We want to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当然没有成功了，但是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现在回教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Billy Graham 在60年代的时候末，60年代末的时候，他从亚洲布道回来的时候，他向美洲的教会发出一个呼声，他说整个东南亚要沦陷了，要完蛋了，共产党要拿走了。弟兄姊妹，今天回教徒向着全世界来进攻，欧洲有很多的教堂给他买去改做一个新业的，很多的旧教堂，他们甚至要进到汉姆林宫里面去，汉姆林宫里面去。所以搞上的那个戴安娜，那如果是跟他搞成的话，那戴安娜将来他的儿子做皇帝，他的 stepfather 是谁， stepgrandfather 是谁，就是这个回教的一个很极端的回教分子。我个人很相信是神的拦阻，所以没有成功，发生车祸，要不然他们进到里面去了，
那不得了了，进到皇宫里面去了。
很多今天的报纸报道挪威昨天的爆炸暴乱，那一个挪威32岁的人扮着警察用枪，是 47K 我不知道，看起来很可怕，今天看到持中那个枪就杀死了几十个人。他就不满意挪威的政府让这一些回教徒移民到里面去，这些回教徒赖在那里不做工，就是吃政府的钱。回教要征服全世界，异教要征服全世界。弟兄姊妹，我们是以魔鬼在抢救世上的灵魂，以魔鬼在征战，所以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假的拼命的传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这些旁门左道，挨家挨户去传福音，去传他们的福音。我们基督徒呢，就坐在那里不动，一天到晚都是为自己、为家庭、为儿女，把人的生命置之度外，不关心、不带到，求神怜悯我们。假的拼命传，我们真的有真的，我们不传，岂不是亏欠神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14节和17节里边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所以15节他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耶稣基督也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后的大使命里边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全世界今人口有多少？我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今天全世界人口有多少？多少？60几？60亿？哦，你太落后了。70亿？你走太快了。70亿，直到今年年底，是前几天的《世界日报》报道出来的。要记得哦，今年年底的后就到70亿，现在大概是69亿多。每一年世界人口增加7800万，每一秒钟有5个 baby 出生，比我讲到还要快。今天全世界193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妇女呢，在全球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生小孩，一秒钟5个，哎，开玩笑，一秒钟5个了，就5个了，就这样过去了，生得好快哦。2秒钟左右就有一个人死掉，快不快？快不快？也很快，对不对？生很快，死也是很快，生生死死，来来往往，入世界就出世界。生一个 baby 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们不要随便生小孩哦，我讲得很严重哦。生一个小孩是生一个什么人？小罪人。他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哦，他会把这个世界搞坏掉，把你家庭搞坏掉，把邻居搞坏掉，把社会搞坏掉。生一个 baby 就生一个小罪人，长大的就大罪人，老的时候老罪人。所以耶稣说没有一人嘛，世人都犯了罪。耶稣叫那些人，如果你们中间谁没罪，就用石头，可以用石头先打。结果呢，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都走了。那有人说，不，我是好人，我奉公守法，凭良心做事，好人。好，我加一个好在前面，好罪人。你顶多也不过是好罪人啊，对不对？一点点好而已。神看我们的义，以赛亚书说，好像破烂的衣服，不值一文钱。谁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人的善只能够给谁看？给人看，给神看呢，就假冒为善。所以人做出来的善呢，你不知道他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的，就神知道。所以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神一看，哎，假冒为善不是真的，你里面动机不对。所以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好好带领我们的儿女们认识耶稣基督，重生得救，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好的公民，能够对这个社会的人群有使命、有负担的一个人，不要白活。
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怎么交代？神给你三个小孩、四个小孩、两个小孩，小孩不见了，一读大学就不见了，信仰都不要了。那你赚的全世界，给你拥有很多栋房子，甚至做得很大，有什么用？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神看重的？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真的是眼睛瞎了，求神怜悯我们。全世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人的灵魂和责任和使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向这个时代的人来交代，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最后我也讲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老智者，在中古时期，就是老哲学家，很聪明很聪明。有一天，两个小朋友一方面要捉弄他，一方面呢就要考考他，所以这两个小朋友啊也很聪明哦，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天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抓了一只鸟，然后他们两个人自己说，我们抓这只小鸟去见这个智者，老智者，问他一个问题。老先生，我们后面有一只鸟哦，请问你既然这么聪明，请告诉我们，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他说死的，我就把鸟抓出来放飞，哎，活了，我们比你更聪明，你猜不到。假如他说这只鸟是活的，我就，哎，你看不见对不对？印尼话叫得干，得干就是捏捏，我捏的时候我因为没有表情的，拿出来是死的。哦，包赢了！你说活我们也赢，你说死我们也赢，包赢了。两个小朋友很高兴哦，一直在找机会，终于有一天等到了这个老智者出现了，他们就跑到他面前：“老先生，我们后面有一只鸟哦，请问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聪明人毕竟就是聪明，脑筋一转，答案就出来了。小朋友，这只鸟在你的后面，在你的手中，是活是死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生死在乎你，看到没有？你要他生就生，你要他死就死吗？生死在乎你。弟兄姊妹，全世界上的灵魂就是掌握在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基督徒的手中。我们有永生的福音，我们传给他听，传福音给他，他听见了，圣灵光照，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自己认接受主了，我们使他得永生得救。假如你不传给他，他们就会听，他死了他就灭亡了。所以永生永死似乎，我讲似乎掌握在你我的手里，我们怎么可以不讲？事关重大，不要让福音跟我们一起埋葬，我们就有祸了。你所信的福音，永生的福音，你如果传递给别人，当你死的时候，你所信的福音就跟你一起埋葬，你就有祸了。我们低头祷告。很快的几秒钟，哪一位弟兄姊妹，请不要谈心。哪位弟兄姊妹，今天神对你说话，圣灵感动你的心，圣灵责备你，圣灵提醒你，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要过一个得人如饴关心人的生活。传福音是我们的正业，领人归主是我们的正业，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学业是你的副业，透过你的副业来完成领人归主的使命。主感动你，你要好好回应，不要浪费生命时光，请你把右手举起来向主回应。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举了就放。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还有吗？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一解开就要使我们得帮助。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辜负主恩，百战地图，我们把你的使命置之度外，把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所完成对人类唯一的救赎置之度外，我们一点不关心，我们无动于衷，对无动于衷对这个世上的灵魂。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用你十字架的大能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 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像我让我们像当时的使徒跟当时的知识门门徒一样，有勇敢的、有恩赐的来为福音做见证，领人归主。让我们这个 person 等一代的华侨同胞都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悔改归向我们的主，也赐福我们整个的圣荷西 Metropolitan 这个大圣荷西一带所有的中国同胞，让他们因着你的儿女们的福音传福音做见证而能够认识你归向你，求主做拯救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